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喂。1995年5月，获得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新闻金笔奖。同年11月，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97年5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2000年获得国际新闻协会颁发的全球20世纪50名新闻自由英雄奖。作为一名政治和经济记者，高瑜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记者之一，这些国际奖项就是最佳的注脚。他不但拥有出众的写作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不惧强权的勇气。2010年，一本名为《李鹏六四日记》的书籍在美国和香港前后出版。该书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李鹏在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的日记内容。李鹏在他的日记里提到了高瑜，他这样形容道：高瑜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记者。被一国之总理称为神通广大，好像是很高的评价，但高瑜本人却不领这个情。
对于李鹏点我的名呢，我感到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讲的都不是事实。他称我为什么神通广大的记者，首先他把我的报社和我的职务都是不属实的。他把我说是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我当时就是社科院主管经济学家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我和什么体改所也没有关系，和杂志社也没有关系。再有一个呢，他是说的党内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曾经发动一场50多名人大常委的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首都戒严的决定，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委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胡继伟先生的这场签名的运动啊，直接就是冲着李鹏来的，要弹劾李鹏。他是通过谁办的呢？是通过曹思源啊，不是我。所以这个罪名也是给我捏造的。
李鹏对于体改所显然是怨念不浅。如果你对几十年前的政治史稍有了解，就会不难理解这种怨念从何而来。80年代几个活跃的官方非官方智库都与党内的改革派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李鹏则是当时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简简单单和高瑜的几句聊天，仿佛把岳阳电话第一季的整个脉络都串联在了一起。体改所的一把手程一姿是天安门漂流记的主人公王龙蒙的朋友，还有他提到的曹思源是万润南曾经在80年代末资助成立的民间智库四通社会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而胡继伟则是知名的老媒体人，曾在80年代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和社长。高瑜的故事从来都和这些大名鼎鼎的人脱不开关系，毕竟他就是一个以政治类报道而闯出名堂的记者。他的记者生涯是从中新社开始的。
中新社是1952年廖承志成立的，他当时呢是以民间的姿态出现的国家级的通讯社。中新社呢，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只有剩下3个造反派，别的都是遣散了，历史反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就把中新社给解散了。79年呢，中新社恢复。我呢 是80年调到中新社的，那年我都36岁了，但是我到了装稿部还是最年轻的，同事们当中最少也要长我10岁，很多人甚至都50-60岁。中新社的规模也不大，就相当于新华社的对外部200人吧，以那个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为服务对象，主要当时就是给香港、澳门、东南亚和美国的华文报纸供稿，这些就成了区别于新华社的民间色彩。我到了中新社之后呢，业务才拓展到欧洲。
1944年出生的高瑜，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最想去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但种种原因他去了人大的文艺理论专业。36岁那年，他终于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成了一名记者。1980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舆论宣传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加入中新社的高瑜有机会听到和读到来自外界的声音。
进入中新社呢，第一要改变文风，当时就说你要和新华社有区别，不能用新华体。我们改变文风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大量的浏览香港的报纸和杂志，每天必须要看香港和海外的中文报刊呢。这个对我的打开了新闻自由的视窗，我真看到自由的新闻界的状况。所以呢，结合国内正好是平凡冤假错案，搞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当时呢正是要召开4000人的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个会议，那真是思想解放的会议。结合这个情况呢，我到了中新社呢，我就认为装稿部的采访名人的风花雪月和各地的风光名胜，这个已经是完全不适合了，这种传统对我是不适合的。我当时采访的第一篇稿子是80年的国庆的重点稿，采访的是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他当年是不仅他是右派，儿女当中也有右派，所以一家是三右派。我做了一个采访，就写了一篇对他的这个右派经历以及摘帽之后的情况的一篇专访。没想到这篇专访呢经过社里审阅，当时都对我非常肯定。同时就是香港劲爆，劲爆当时是在香港还是80年代非常出名的一份杂志，还在美国也发表了。我这篇文章在美国北美日报同时刊登。
第一篇文章就一炮而红，让这位刚刚出道没多久的记者就很快进入了海外华人媒体的视野。独到的选题、老练的文笔，加上思想解放的浪潮，让高瑜成了中新社专稿部的主笔之一。
86年电影部把我借走了，因为当年呢电影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拍一个大型的彩色纪录片《邓小平和现代中国》，就把我从专稿部调去参加编导。我当年写了一个电影提纲，提纲呢写了以后呢，整个在电影部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们都传着看很多人都甚至都复印下来。我同时呢就决定呢，我就开始采访邓小平的亲属。那我第一个呢，我在一次画展上见到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她是个画家，我就约她采访，她同意了，跟我谈了很多很多。而且呢我的稿子写好以后呢，她呢还到中新社那天都下班了，我等她的时间来阅稿，阅完稿呢她只给我删了一段写她儿子的事儿。结果呢这篇稿子劲爆发了以后呢，那影响就非常大了他们起名是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呀，还有什么什么了，都是他一些爱好 他女儿亲自讲的嘛，说他爸爸原来最喜欢的就是京戏啊，足球还有桥牌，这些细节呢也都写出来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啊，关于改革开放啊，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啊，这篇文章呢反正就是比较轰动了，在香港新闻界呢就是知道好像我是写邓家的啊比较权威的一个记者了。搞这个纪录片呢，我就是还采访邓朵芳，因为他本身文革当中成为残疾人嘛，要搞一个残疾人基金会，整个把整中国残疾人的待遇啊提到了日程，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向世界文明汇合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当时邓朵芳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说残疾人能够像我这样享受这样的待遇，说全国只有我一个。我就安排他和巴金先生啊进行了一场对话，都拍了电影资料。巴金当时提出来要建文革博物馆，后来被拒绝以后他自己也不提了。巴金当时的那个回忆录发表那影响很大的，对文革提出来非常从人性人道方面提出来非常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当时他们非常深入，我那个篇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毛泽东时候人道主义是一个负面的词，很多都是因为人讲提倡人道主义遭受了批判。所以呢，我当时这篇文章影响也比较大。
一系列之前大陆媒体没有出现过的人物专访稿件，让高瑜这个名字在海外的华文媒体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度。他的稿件不单单给中新社香港分社供稿，还常被其他的华文媒体转载，比如香港劲报总编辑徐四明对于高瑜赏识有加，常向高瑜约稿。同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徐四明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约高瑜吃饭聊天。但即便是在1980年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舆论管控相对宽松的时期，作为一名体制内的记者，高瑜仍然感受到了来自体制的束缚。
我从那个电影部回到装稿部以后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认为是立场不对，文章要被删改非常多。我就觉得中新社对我的束缚太大了，因为我写的稿子都要经过涉及审查，这种审稿不是从稿件的思想质量或者是具体的技巧方面的提高，反而是在被削弱。比如我采访的阎卫兵审我的稿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能见血，阎卫兵在那个秦城被带了6年背靠，劫毙的那个犯人因为态度好，每天吃小包子和鸡蛋汤，他只能呢最后窝头剩下的连土带什么的那个窝头渣给他摆在地上，他因为带着背靠嘛，只能脸贴着地用舌头舔着吃。这些东西呢那么删掉的很多，就是他在那个给了林豆豆写了信嘛，攻击了林家说叶群不是他亲生母亲怎么怎么的，这些罪行啊给他当反革命罪给他关起来，等等，这一切呢反正就支离破碎的这些稿呢在香港呢仍然有影响，但是我就觉得对我的束缚太大了。像我这在香港出名那也就是靠着我的特立独行吧。
就在这个时候，高瑜职业生涯的转机出现在了一趟飞机上。
85年呢，我和刘冰燕坐一架飞机，我在飞机上，他呢拿了一大摞杂志，叫开拓杂志，是工人出版社出的，主编是何家栋，发表的他的第二种忠诚。 啊，他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送给我好几本，还给其中一本提了字。回来以后呢，那个刘冰燕就挨批了，杂志社也给停了。因为这篇文章要胡耀邦亲批的，要把他不让他当记者了，让他去当作家。
刘冰燕所提的第二种忠诚讲的就是党让干啥就干啥，这是第一种忠诚，而敢于向党提意见，那是第二种忠诚。对了，你可能和我一样，对刘冰燕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但好像又不太那么了解。简单介绍一下，刘冰燕在1950年代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1957年5月因为参与撰写了一篇名为《上海在沉思中》的报道，介绍上海各界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帮党整风，号召给中共市委提意见。这篇报道很快就被最高领袖毛泽东点名，批示为想把事情搞乱。六月，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斗争。七月，刘冰燕被划成了右派，遭受到了全国性的大批判。1979年，刘冰燕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同年12月，他被调到了《人民日报》，任高级记者。就在高于飞机上巧遇刘冰燕的不久之前，也就是1984年的12月，刘冰燕刚刚高票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要知道，中国作协可是正部级的单位。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门面人物，要再次因为政治原因挨批，这无疑是个大新闻。高瑜很快就写了一个报道，名为《刘冰燕退出文坛》。
我的这篇东西呢，我是绕过了平常替我审稿的一个老太太副主任，我是直接通过部主任冯巨昌是那个光明日报调来的，是个越南华侨。那他因为有华侨身份嘛，所以调到中新社为华侨服务是名正言顺的。我就通过他签发的。签发这篇稿可不得了了，结果是香港劲报呢发的头条。结果所有的全世界的华文报纸，当然香港的几十家报纸啊，上百家加起来有杂志啊，全部转载。因为这个呢，我就被中新社也打成自由化分子，而且把冯巨昌当了半年的主任也给撤了。这是我在中新社的一个比较大的遭遇。
在中新社挑战制度天花板无果之后，高瑜开始寻找新的平台和写作空间。他接受了老新闻人何家栋的邀请，加入了刚刚重组的刊物《经济学周报》，出任副总编。
我呢，就是给他们写的第一篇稿，就是88年11月13号，我参加了那葛阳召集的第二次高层次的文化讨论会，就也称为第二次北京饭店会议。当年呢，就是李普、胡继伟这些文化思想界的党的元老，再带一些个思想界的中生代吧，只能严家琪他们这些人，那当年都是进入体改所的一些人呢。我在那个会上呢，当中呢，他们在那个七楼的会议室，我呢就请严家琪、温元凯两个人呢，到相邻的休息室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因为当时呢正是被物价闯关，结果引发了一些通货膨胀。当时呢李先念就是党内最保守的几个人不停地向邓小平进言要撤掉赵紫阳。我实际上我采访他们两个人呢，从经济方面入手，说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怎么办。当时他们两个人在前头一部分呢谈的都是非常那个肯定的，就是只能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后来我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第二年的两会，说如果这个责任由赵紫阳担负怎么办？他们两个人非常敏感，尤其严家琪说，那就太糟了，那就太糟了。他马上就说了，中国现在呢，就是要巩固宪法的权威，不能一人说了算，主要就是要进行宪政建设。而且呢还提出来了，绝不能再出现赫鲁晓夫什么胡耀邦那样的非权力性的权力更迭。审稿的时候他把胡耀邦给删掉了，但是人人都知道他这个后半部他指的就是胡耀邦。这篇文章在那个12月发表的。发表之后呢，那影响非常大。首先新华文摘转载。接着呢就是各省市的党的刊物陆续转载。我在经济学周报呢，这是我的第一篇作品。后来那个何家栋啊回忆经济学周报，他主办负责的这一年半里边也是影响最大的。就这样一篇稿件。
这篇文章的标题很长。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琪，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但比标题更长的，无疑是这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力。无论是带给社会舆论界的，还是带给党内高层的，还有带给高于本人的。89年初的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瓶颈期，而政治改革虽已讨论多年，并在党内形成部分共识，但即便是吸引到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党内核心领导层的支持，但这无疑是一个比经济改革更加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是从属于国家，还是国家是从属于党？是党的国，还是国的党？站在30多年后往回看，1989年是世界格局大变革的一年，中国也不例外。党内的政治改革派由盛转衰，胡耀邦的突然离世就是这第一幕。
4月15号的早上8点钟，我就接到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刘瑞绍的电话，他非常沉重地告诉我胡耀邦在北京医院刚刚病逝。我情绪非常激动。4月16号我和何家栋先生一块儿到霍伊斯胡同25号去吊唁。那一天呢，这个胡同里就有两家人住。第一家在胡同口，寻常人家门口贴着喜字，放着港台音乐，正举办婚礼。里边一家就是胡耀邦，最里边一家就是胡同里边就是25号。它是与红墙相通嘛。这个院落大门敞开，不用通报，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我们到灵堂呢，向耀邦的遗像深深的鞠了三个躬，出来后和那个胡德平做简短的谈话。这天上午呢，吊唁的只限于亲朋好友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中直机关的代表。下午呢，胡家的地址就张贴在各高校的校园里了。三天之内吊唁的超过5000人，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前总书记去世能够有这么多民众前来吊唁。
悼念胡耀邦的大学生们开始占领天安门，学运爆发了。学运开始的前后，高一发的几篇稿子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香港《劲报》4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这标题即便是现在看也很夺人眼球。这篇报道来自于3月22日《劲报》总编徐四明与陈子明、王军涛、程小平、闵琦、刘卫华五位青年学者在北京的一次座谈。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还是在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除了橡皮章的作用外，该如何拥有实质上的立法权限。但这篇在学运爆发前就成稿的文章， 充分展现了高瑜敏锐的媒体嗅觉。4月14日，高瑜还邀请了已是89岁高龄的剧作家夏野，与当时的青年政治学者秦小英展开了一场关于五四精神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对话。在这篇名为《站在今天说话：夏野、秦小英关于五四的对话》的文章中，夏野这样说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忽视人权、蔑视人权是公众的不幸，也是政府腐败的原因。有经济学周报的员工在多年后回忆道，刊载该文的经济学周报送到天安门广场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场景。与此同时，在89年的4月和5月间，高瑜多次走上了北京街头，参与到了这场空前的学生运动中。
5月4号上午呢，主要的新闻就是子阳呢发表了亚航讲话。这个讲话呢，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立刻呢就学生运动基本出现了转折，高校陆续的都是返校复课，广场上基本就剩了外地学生了，没有什么了，而且被学生427大游行骂胡说八道的人民日报也以显著的版面呢非常真实的报道了赵子阳的讲话和引起的积极的反响。这个是中共媒体啊建国以后啊非常可贵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小阳春，就报纸可以讲真话。5月5号呢，李鹏就召开了主要院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会议啊，说赵子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中央的精神呢是小平同志的讲话。10号以后，邓小平从北戴河回来就重申了他对四二论社论的主张，他说我的话没错。这就引发了5月13号1000多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当时呢那个北京的情况是非常的紧张了啊，那个20号不是开了那个戒严大会嘛，装甲车和坦克荷枪实弹的士兵呢都进来了，情况非常危机。5月21号星期天早上，我给胡继伟先生打了个电话，结果呢他要求我立刻代表他去广场去劝退学生，他说只要退出广场发个声明也可以啊。我回答呢，我说今天星期天能不能明天多联系几家报社一起去，他说不成，那我恐怕来不及了，我的儿媳妇医院呢，他的儿媳妇的医院是部队医院，已经在发救护包了，当然不是给学生预备的。那我听了以后我就答应了，就我儿子，我当年17岁的儿子就陪我在马路上截了一个小面包，我拿出记者证就到了广场。我呢是凭着记者证，我只通过了最周边的几道人手拉成的防线，根本到这街岭碑下我怎么也进不去。我遇到一个叫李亚的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他胳膊上有张伦用钢笔签的名，可以代替通行证。这个李亚带我走上纪念碑，只好通过广播站找王丹、张伦。我这会儿已经花了6个小时了，到了天安门广场，最后总算找到了。我是又用了好几个小时转达胡继伟的意见，最后统一了他们的思想，同意啊，写份声明。这个时候责任落到王丹身上，王丹叫住我说高老师，我现在脑子昏昏沉沉，你替我写吧。我就在地上捡了块大字报纸， 翻过来就写军队不进城，我们宣布退出广场。写好以后呢，我就当时是胡继伟住在人民日报的金玉胡同宿舍里，我那个这个李亚还是一直陪着我。当时正好呢，我们遇到了一个好像是工艺美术学院的车上有一筐黄瓜，一筐西红柿，啊，我们把黄瓜西红柿卸给广场的学生之后呢，我们就坐着这辆车一直到金玉胡同，到了胡继伟家。那个场面我简直感动的没有办法。胡继伟和他的老伴儿全出来就说，啊，王丹来了吗，王丹来了吗，怎么样，哎呀。最后我说不是王丹，这个是叫李亚，他是科技大学的。这个是我的一个错误，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带着学生去到胡继伟家。我当时把我写的那个声明啊，用他们的 A4 纸呢，他女婿给我的 A4 纸呢，我誊了一遍，胡继伟看了以后补充了两行小字。我就又返回坐李亚他们这个面包车到了北京饭店，找到刘瑞绍，请他们发表。当时程翔也在，是文汇报的副总编，另外呢又复印了好多份。
这些复印了好多份的告全国人民书进入了第二天的文汇报、科技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版面中，还被高瑜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给到学生，给到外媒记者，递到了人大。隔天高瑜参加了社科院的会议，他还记得参会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要不要支持学生撤离产生了分歧。我不禁遐想，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如果学生们成功撤出，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但历史没有如果。
结果6月3号早晨，我上班，我还没走出社区，就被一个黑色的停在我们社区挨着我们社区外的一个报亭，一辆黑色的轿车给绑架了。这是安全局的车，所以就把我给一直绑架到平谷县。这没想到等我恢复自由已经是第二年的8月28号了。后来呢我就被关押期间呢什么手续都没有，等了3个半月之后，给我办了一个监视居住手续，我这一下就关押到，那个第二年那个我呢，二月的时候啊，我的专案组组长来找我，说你得罪谁了？你看那个他们那些有手续就公安局被抓的那批人关在秦城。那些学生社会人士呢被公安局包括曹思源都是押在秦城了，说人家都放了，怎么你我们早就打报告了，怎么还不放你啊。我后来呢看我的一个女看守都是安全局的港台部的吧，跟我说他们就怕你这支笔，这就是所谓的李鹏硕的神通广大，因为我是香港很多媒体的撰稿人，和他们都很熟。我被关押时候，林文呢见到我先生，对我先生说，你不知道高瑜影响有多大，劲爆每期出版呢都要有6-7家国际大通讯社要转发劲爆消息，都是冲着高瑜的文章来的，说高瑜的文章不到我们不排版。
最终这支笔杆子让高瑜付出了前后3次入狱的代价。幸好除了家人外还有很多人在守候着他。
我回家的第二天呢，就开始会见同事和朋友。何家栋先生呢来家看我，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经济学周报是老人平生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办的报纸。但是呢，就是89年6月30号，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那个人大做的平息动乱暴乱的报告，把我的那个88年写的关于十级的对话定为倒邓保赵的政治纲领。在这之前呢，国务院的发言人袁牧把我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结果7月1号，李鹏就命令社科院关掉经济学周报。所以我们那个经济学周报啊，涉及领导啊，前后被抓了6个，就剩这个何家栋一个总编孤独的等候。我算是他等回来的一个人，也是1年5个月了吧，被等回来了。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